今天我们要继续看哥林多前书，请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哥林多前书第一章18节到31节，上一次我们读过的经文，我们今天再读一次。哥林多前书第一章18到31节。我先来读，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这里的希利尼人，因为那个时候保罗写这些话的时候，犹太人之外的那些人，犹太人称他们叫外邦人。那个时代虽然是罗马帝国的时代，可是因着希腊文化的影响，所以他们的官方的语言反而是希腊文，所以这些外邦人有时候就被称为希腊人。在这里他用了一个另外一个名字 Hellenist， 所以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希利尼人，其实讲的就是希腊人。26到31节，我们一起读。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保罗在这里拿世上的智慧来跟耶稣基督还有他钉十字架来做一个对比。上一次我们已经稍微提到，保罗说这个世界上的智慧既然无法使人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看为愚拙的十字架的道理来拯救人。保罗很清楚地说，这世界上的智慧没有使人认识神。确实是这样，也许有的人不服气，说佛教的道理很好，我也一直同意佛教是最好的宗教之一。可是佛教当然没有使人认识神，事实上佛教是无神论的，不是吗？真正的佛教是无神论的。我们台湾东方很多人都说他是佛教徒，其实一大半的人都不是真的佛教徒。真正的佛教是是不会拜拜的嘛，对不对？真正的佛教并不需要拜偶像啊，真正的佛教可能应该吃素，我想。真正的佛教是无神论的。应该这样讲，如果他提到神，那个定义跟我们所说的并不一样。我们相信有一位创造至高的神，佛教并没有这样的观念。佛教是以人为中心的，佛教是非常人文主义的，是非常认为我们人可以修炼成功的那是真理的一面，那是正确的。我们这个人是需要有修习许多的事情，不应该只有佛教徒做早课，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要做早课的，对吧？无论你怎么称呼他，我们喜欢称他叫晨更，我们需要修习许多的事情，可是那是真理的一面。我们靠这个并没有使我们能够找到永恒。我们因为有一位神，有一位创造的主， 就这一方面而言，佛教并没有这样的道理。如果他提到跟神有关系的境界，那不过是一个我们休息之后有一天达到的境界，而不是就在我们都不知道的时候，我们也没有理他的时候，他仍然存在着一位客观的至高的神。所以这样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宗教，是许多东方人，现在也许多西方人在学习的宗教，它本身并不真的把我们带到一位这样至高的神面前。其他有世界上类似的大一点的宗教，像印度教，它当然也没有，因为它所讲的神是很多的神，对吧？很多的神，这跟世界上有许多地方有那种各种精灵都是神的信仰有一些类似，所以呢，那些虽然很多神，其实就跟没有神是差不多的，对吧？你想想看，如果一个男人跟许许多多的女人都有关系，你会觉得他根本没有妻子，对不对？差不多是这样一个意思。所以如果我们相信有一位至高的神，那么这世界上许多的宗教都没有这种东西。唯一有至高神观念的宗教其实只剩下几个而已，就是大的宗教，一个是回教，一个是犹太教，一个是天主教，一个是基督教，一个是东正教。其中犹太教、天主教、东正教、基督教其实是同一件事情，都是有这本圣经，相信这位耶和华上帝。犹太教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可是其他的另外三个都是。世界上独一神的宗教大宗教几乎就只有这些，就是回教有一点不同，它的源头仍然是从基督教去改变而成的。我们如果这样看，其实这个世界并没有那么复杂，有那么多的值得我们考虑的宗教，对不对？可是保罗在讲到世上的智慧的时候，不是只讲到宗教。今天我们要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因为保罗提到希腊人的智慧，所以世界上人的智慧，不只是表现在宗教上面，包括了人类有好几个古代的文明传留下来的，除了中国的文明被认为是世界上一个大的，因为人数很多的一个比较年代久远的一个古文明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文明。我们知道埃及的古文明，希腊也是，比较少人去注意美洲的古文明。当然现在还是有一些人很注意的，而且美洲的古文明最常被拿来讲到一些更奇门遁甲的东西，或者是弄到跟外星人或者什么有关系的事。美洲有三大古文明，一个是印加古文明，印卡，印卡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太阳之子，是他们的好像一个最高统治者的一个称号，并不是神，而是他们最高统治者的称号。那印加在中世纪的时候有一段文明，我们有比较多的资料，可是它其实还有更古代一点的，几乎都只是传说的一些古文明。这种印加文明像许多的许多地方都有所谓的原住民，跟这些原住民一样，他们都会着重一些雕像或者图像来表达无论他们民族的定位或者是属灵的含义，就像有很多的这一类的原住民都有类似图腾这样子的东西，他们也有许多这样的东西，所以他们习惯于把物质跟灵性结合起来。比方在比较近代的中世纪的印加文明，有一些考古学家发现他们挖出来的东西包括了比方有一个头颅上面钻了五个洞，他们根据这些考古的考察，他们相信 这些印加人是借着这个要除去罪恶。他们相信在人的头上钻个洞，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样做活着，然后是活的人。那我们拿到的那个颅骨当然是已经死了以后，可是那是活着的时候在那头骨上面钻了五个洞。他们相信那个是为了要除去罪恶。可能人有一些人逐渐的发现罪是从我们的思想，很多从我们的思想来的。那我们想到思想的时候，不会指身上别的部位，一定指的头部，对不对？这种东西很有趣，因为它并没有一个地方让你眼睛看得见，耳朵听得见，可是我们就会感觉到我们的思想是从这个家伙这个头这个出来的。所以当他们觉得罪是常常从发自人的思想的时候，他们其中一个做法就是看看能不能把头钻个洞，然后让那些恶念可以出去。有可能考古学家觉得他们有可能是存着这样的态度而做这样的事。那我们通常都会认为这些都是落后的文化，比较没有文化的人，没有文明的人才做的事情。其实美洲还有另外两个文明，有一个 Aztec 的 civilization， 这个阿斯特克的古文明，我们知道的比较一般人比较没有听说它比较没有很大的特点，可能恩加会知道嘛，他什么都知道。可是有另外一个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古文明，叫做玛雅，你知道对不对？玛雅。这个古文明，如果你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你很多人都听过前两年他们一个这样的说法，还拍成电影叫做2012年，对吧？2012年预言，2012年会是世界末日，对吗？他们这是从玛雅文明来的，玛雅的一些东西来的。它里面有一些东西是今天的人类不知道他们怎么样做到这些事，有一些今天的科技都无法做到，或者是不知道怎么解释它的东西。所以从很多年前就有一些人相信那个是外星人，有一些团体他们非常的迷这些东西，把这些发明出许许多多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的东西，包括了这些预言。他们觉得每几千年就有一次的循环，好像会来到一个结束，然后会有一个新的开始。事实上他们觉得下一次的结束，根据他们过去推测的这些循环，下一次的结束是在2012年的12月22号，我想他们连日期都说了。我们该不该相信这些东西呢？走着瞧嘛，如果到时候真的就世界末日也很好，不是吗？我们基督徒相信世界末日不是痛苦的事，是耶稣基督要再来，所以如果能那么早就来，我们也很高兴。但是我想至少我们不需要太专注于这些。我们的主很清楚地讲，他哪一天来是没有人知道的。如果神的儿子这样说，我想他不会另外启示一些比较特别的人，让他们知道要在2012年的12月22号才会再来，我想不会的。所以但是你也不要因此说我们不相信那个，不会有这一回事。放心度日，不要这样，因为主告诉我们比那个更可怕一点，不是可怕了，叫更警醒一点。他说或晚上或早晨或鸡叫，主随时可能再来。你每一天晚上睡觉之前你一定要预备好，说不定半夜忽然听见天使的号筒吹响，主就再来了。如果那个时候你身上还有一些东西，比方有一些罪在你身上没有悔改，或者是你跟某某人还有一些嫌隙没有去解决这些问题，还有你如果还欠人家钱，或者是欠人家别的东西， 主很清楚的说，到那个时候你就麻烦了，你要还清这些，否则你见主的时候你要觉得亏欠。所以以前我们有长辈教导我们这一件事，我觉得很好的一个习惯，他说每一天晚上睡觉前一定要把跟人任何的嫌隙都要把它解释清楚，把它弄清楚，把它解决掉。如果对方不肯跟你和好，那是对方的事，至少你要想办法跟人家和好。OK， 这是一个好的习惯。嗯，可是这些文明都比较有我刚刚讲那种特点。另外一个人类的很重要的一个古文明，我们称它叫巴比伦的古文明。事实上，有一些人认为它是最古老的，那是因为有的人相信，圣经里面所提到的伊甸园，神最初的创造的人是在两河流域，也就在巴比伦那个区域，所以巴比伦的国民有可能是人类最早期的文明，无论它有多少年代。嗯，那不管你相不相信这一件事，至少古巴比伦确实是很古老的一个文明，而且今天我们有很多东西跟它有关系。古巴比伦有人觉得它是拜偶像的源头发源地啊，事实上有一个很巨大的影响，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占星术是巴比伦发源的。叫什么叫占星术？今天我们不太用这个字眼，年轻的一代提到星座，就是有许多基督徒特别喜欢说他是属于哪一个星座的。我不敢说你这样一讲就落入那些法术邪术里面，可是我自己我不太喜欢管这些东西，因为我知道那讲十二个星座一点都没有道理的。他们因为自古以来人类仰头看到天空许多的夜间许多的星辰，就会有一种因为我们触不到它，它又是那么规律的在顶上运行。你看在夜空里面有闪烁着的那些金黄色的亮点，当然很吸引人，也有许许多多的想法会从那里延伸出来。巴比伦的牧羊人在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的巴比伦，那些牧羊人在许多年代之前，他们就在那边一边牧羊一边观看天上的星辰。我们台北市比较不会，如果是以台北市现在来看，比较不会创造出那些星座来，因为抬头看并不常看到太多星星。无论是天气的关系、大楼的阻挡还有光害都不容易。我前几个礼拜去了纽西兰，其中一个我很有兴趣的事情，就是那是我第一次到南半球去，南半球的星座跟我们不一样，对不对？有很多北半球看得见的星星在南半球看不见，你知道吧？北斗七星应该属于北半球的星座，南半球看不到北斗七星的。我比较熟悉的星座在北半球看得到，在南半球也看得到了，其中一个是猎户座，你们知道猎户座？不过到南半球猎户座你看起来会好像是颠倒的，上下颠倒。北半球有一个十字星，北十字星像一个十字架一样的星，听过吗？你如果找得到那个北十字星，它旁边有一个很亮的星呢，就是织女星，好像牛郎跟织女在那里。南半球有一个南十字星，有一些人在天空就早看。拿几颗星看起来像十字，很多都是假的了。可是真正的南十字星，我这一次去的时候当然专心服侍了，但是晚上聚会完回我住的地方的时候，我会抬头看一看，我发现那里的人很多人都不知道南十字星是什么，可是我很有兴趣，我就想办法去查考。我现在在南半球随时我可以找到南十字星，也借着这个你可以找到在南半球找到南方是哪一个方向。你知道北半球是用北极星定方位，对不对？对吧？就是现在有罗盘，你知道航海的人还是用还是会注意星辰来定方向的。我们也许熟悉怎么样找到北极星，可是南半球并没有南极星，可是它 用南十字星还有别的两颗很亮的星球来定南方在哪里。也许你没有很大的兴趣，可是我有很大的兴趣。那个时候的巴比伦人，我想他们也有很大的兴趣，所以他们观察星星，就把一些比较亮的星星互相连接，就加上想象力。我常常觉得他们想象力特丰富的，他们把一些星座就命名为一些动物的名字啦，有时候命名为一个神明的名字啦，或者一些用具的以一些用具的名字来做那个星座的名字。那个时候他们列了20个以上的星座，过了好几千年，到了西元二世纪的时候，有一个罗马的天文学家托勒密，那是有名的天文学家，我们今天的阳历大致上是从他开始定立到现在的。他把整个天分成48个星座，也许包括南半球，他可能有旅行到南半球去看，也许。可是近代20世纪的时候，国际天文学会，把全天，就是把整个的天空，地球看见的天空，列出88个星座来，这里面的星座，这88个星座，有13个被称为黄道面的星座。什么叫黄道面呢？那就是地球环绕太阳的轨道形成的那个平面叫黄道面。用我们地球上的观看，就是太阳走过的轨迹，那是黄道线。在那些轨迹上面，你知道不同的季节太阳划过天际走的轨迹不一样，对不对？对吧？夏天的时候，以我们北半球，尤其我们台湾，北回归线在我们的境内，在那里你看见，如果夏天夏至的时候，你应该看见的太阳是从正东方出来，然后到正午的时候几乎在你的正上方，然后从西方下去，对吧？好，你如果到了12月，你就发现不是，太阳从东边出来以后，它绕行的轨道并不经过你的正上方，它会偏南一点，有一个角度在那里。理论上那个角度应该有40度左右，可能46度了，正确一点讲。那所有太阳在不同的季节走过的轨道，那个轨道上面有星座，他们要称为黄道，现在称它叫黄道12宫，就是星座都有12个星座，对不对？光这个你就知道用星座算命或什么一点都不准确，因为实际上黄道面有13个星座，可是他们就是为了方便，我们一年有12个月，而且12这个数字看起来比较像样一点，就把它叫12星座啊，就牺牲一个。你想这样弄怎么可能准确，所以你最好不要太迷这些东西。他们说过去有许多年来最我不知道怎么样讲，最正中央的星座是双鱼座，双鱼座。所以在20世纪的时候，就有一些人，以加州的一些有名望的人开头做这一件事的，他们就相信，现在时代要改换了，因为接下去那个最中心的、最主要的星座不再是双鱼座，而是水瓶座吧？好像是宝瓶座。有的把它叫水瓶座，就是宝瓶座。那因为基督教从创立的时候，因为是一个受迫害的宗教，所以他们用了一个代号来讲基督徒，就是用鱼，你知道吗？对不对？你今天有时候还在看一些基督徒的车子后面有一个贴纸，有一只鱼，有的上面还有一些奇怪的符号，那不是奇怪的符号，那是希腊文。当然有些基督徒就写耶稣爱你，可是有一些上面有奇怪的符号，那是希腊文。希腊文那个有5个字母在那里，那是从耶稣基督神儿子救主这5个字 的第一个希腊字母合起来的，知道我在说什么？耶稣基督神儿子还有救主，这五个希腊字的第一个字母合起来刚好是希腊文的 exus 鱼这个字，所以这是以前的基督徒就用这个做一个基督徒的代号。二十世纪下半叶的时候，在加州有一些有名的人士，他们不喜欢基督教，我想他们就说过去这2000年是基督教的时代，因为是双鱼座主导的时代，可是现在时代转移了，有一个新时代兴起来，变成宝瓶座，他们所兴起来的这些东西被称为 New Age Movement， 就是新时代运动，或者叫新世纪运动，听过吗？台湾有一个出版社就叫新世纪出版社，好像，它里面出的书也有许多跟这个有关。我有时候要弟兄姊妹这样判别这一件事，如果你看见有人讲一个故事，或者是写一本书里面提到天使，有很多很温馨的故事，可是完全不提到主，不提到上帝，那个大概是新时代主义的观念。可是当然我们不同意这个，二十世纪就有不少人，包括像萧伯纳这些有名的人物，都预言之后这个二十世纪到后来基督教会没落，会有别的取代，可是这讲这些话的人都已经没落了，但是基督教并没有没落，我们比以前更加的兴旺，那是神的工作。好，我们会来讲巴比伦。巴比伦人他们是最早定下这些星座名字的，他们也引出这些占星术，但是对我们来讲当然不是这样。在圣经里面你看大卫，他也一样在靠近离巴比伦不算太远的地方，在犹大地，当他仰头看见这些星星的时候，还有另外一种想法。他提到这些星辰这些穹苍，他把荣耀归给神，对不对？他从其中看见神的奇妙，他说我看见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这是大卫的诗篇所写的话。另外一个古文明是埃及的古文明，这也是另外一个有许多人非常有兴趣的古文明，尤其他的建筑，像那些狮身人面像，还有特别是金字塔，一直到今天科学家还是无法知道，搞不清楚他们怎么造金字塔的，因为那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也一样有人到后来会觉得那个是外星人来造的。到底金字塔只是一个古代的陵墓，就是君王的坟墓，还是它有别的用途？有的人觉得它有别的用途，因为现代人并不愿意破坏金字塔，所以他们用 X 光，用一些东西想要探测里面内部的东西，到现在仍然是一个奥秘。可是你会注意到古埃及不但种这些建筑树，他们重视一些巫术，你从摩西的故事你会发现，对不对？埃及法老的旁边就有一些巫师，他们有一些法术，像这样你记得吧？当摩西去找法老的时候，这些巫师们在旁边也行他们的法术，所以就有很多像这种传说，你如果破坏金字塔里面的这些古代的君王的陵墓，有可能会遭遇什么咒诅，像许多这一类的东西。所有这些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古名，你会注意到几乎每一种都会发展出偶像崇拜，或者很注重这些借着外在的外物，带着法力，带着 magic power， 带着特别的超自然的能力，我们有时候称它叫做法器，或者是这些符咒，所有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其实后来都被希腊的文明视为叫做形而下的东西，被认为是比较低一点的阶层，是比较不文明的东西，对不对？一直到今天我们如果提到这些，我们就说他们是迷信，是比较不文明的人才这样做。如果有 读书读到很高的学位，也相信这个，我们就有时候会用这种语气讲话说，怎么连一个博士也会相信这个？所以我们觉得这是形而下的，是比较不上道的。这个观念其实有许多是从希腊的古文明来的，这是另外一个人类很重要的一个古文明，而且对近代的影响几乎超过所有其他的文明，就是希腊的古文明，也就是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主要的素材，他那个时代的背景就是这样。他把希腊人，我们中文圣经翻译作希利尼人，他们所讲的智慧提出来，跟神所成全的十字架的救恩来做一个对比。上一次我们已经稍微提到这个，因为今天的西方的文明非常受希腊文化的影响，尤其在文艺复兴之后更是这样。因为文艺复兴想要恢复古代的一些东西，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恢复就是古希腊的文明。那所以，而西方的文明是有许多是跟基督教文明混合在一起的，所以呢，传到世界各地。今天我想，世界上多半的地方都非常巨大的，也非常丰富的、多面的，受西方文明的影响，也因此就受希腊文明的影响。我们想到希腊，很容易想到那些哲学家，对不对？那些哲学家非常注重理性。他们把用来讲理性的那个希腊字 logos 放在很高的位置上面。这个 logos 在中文圣经翻译作道，可能世界很少有另外一个语言像中国的语言一样可以跟希腊的这一方面彼此相回应，因为中国人讲到道的这个字跟希腊人讲到 logos 那个字的意思是很接近的，而像英文就没有这种能耐，大概多半的欧洲语系都无法有这种特质，因为在英文的语言里面讲到话语 word 文字，所有那些字没有任何一个字同时能代表像 logos 或者中文的道所表达的更多面丰富的意思。那希腊非常注重这个，也因此他们把智慧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面。我们平常讲到智慧很容易只想到一个聪明的人更有知识，这些其实知识跟智慧不一样，对不对？有人说什么叫智慧，就是知道怎么样正确的使用知识叫做智慧，也有的人用这种方式想说知识可以存记，智慧呢是必须把事情想透的，那是知识跟智慧不一样的地方。可是希腊人把智慧放在很高的位置上，希腊字的智慧这个字，很多女孩子取的英文名字就用这个字，就 Sophia 这个字，那就是希腊的智慧，那个字是这样的读法，叫 Sophia。 希腊人讲到智慧的时候不是只讲到一个很聪明，他把许多的美德都归诸于智慧，他认为所有的美德至终的源头是那个智慧，智慧是众美德之首，所以对希腊人而言，正直、诚实、公义，这些都是在智慧的领域里面。苏格拉底这样讲，你知道苏格拉底是有名的希腊的哲学家，他说正义还有其他的德性都是智慧。亚里士多德也有这些看法，可是像柏拉图这样讲，他说一切的智慧如果脱离正直的还有其他的德性，就不再是智慧，而是诡诈，是狡猾了。所以他们把智慧放在跟品德相关的德性上面。你知道希腊还有比苏格拉底更早的一个人物，他写的东西一直到今天还是被认为希腊的古代的著作的代表作，就是荷马的特别他的两本书，一个奥德赛，一个是伊利亚德。你们知道这个伊利亚德是在讲特洛伊战争，很多人比较知道这个特洛伊战争，也有的人不太知道，至少你知道木马屠城记是什么。今天连电脑都用了木马城市在讲这个，其实在伊利亚德里面木马屠城记这个木马出现只是最后几句话而已啦，就是最后他们打下特洛伊用的战术。可是这是 荷马的著作，奥德赛是写到特洛伊战争之后，一个重要的将领回他的国家的故事，在海上航行的故事。那个时候是我们叫城邦的时代，希腊是城邦的时代，有许多的那些将领其实都是在自己的地方，都是一个君王。荷马在奥德赛里面这样写，他说恶人绝对绝对不会是有智慧的。所以你看希腊文化从一起头就把智慧跟德性放在一起了，他说恶人就绝对不会有智慧的。其实希腊人讲到智慧，他不是只讲到理性的思维而已，他讲到跟神有关系。希腊的哲学里面会提到神，有一些希腊哲学家认为智慧 Sophia 是有关神和人的事情，还有他的原因的知识，也有关神和人的事情及其起源他的原因的知识。问题是希腊人讲到神的时候，他的观念仍然是形而上的。你们知道形而上形而下的意思，就是他不重形体的。这些观念其实非常的影响整个世界的人。当然东方也有一些像这样的观念，当人想要追求一个更崇高的生命的时候，都很容易认为物质是一个拦阻，甚至会认为物质是邪恶的，对吗？在希腊的哲学里面其实有这样的东西，他们连对神的观念都是形而上的，是属于理性的范围，是一种理念。所以如果你胆敢把希腊人讲的智慧，或者他们讲的那个最核心的那个道，那个 logos 讲成是有形体的，你一定会被希腊人嘲笑的。对他们来讲最崇高的是属于没有形体的，是属于形而上的东西，是一种理念那是最崇高的境界。你大概有点知道为什么我要讲这些东西，这是保罗讲这些话的时候的背景。当他传扬钉十字架的耶稣的时候，对他来讲，他知道会被一般认为就整个社会也认为那是有学问的人比较高尚的人所拥有的观念，会跟他所传讲的这些起冲突的。你如果传讲这些，人家会嘲笑你。就像今天如果有人特别注意这些符咒啦，这些图像啦，这些东西的属灵的连结的话，我们可能会说他是迷信，或者觉得他们是比较形而下的，比较不是最高尚的。如果连一个得博士学位的人都相信这个，我们就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因为我们的观念里面就觉得那个是比较低等级的。可是你知道保罗面对的就是像这样，而他所传的福音并不是形而上的。可惜今天就是许多基督徒也很容易觉得是这样，对吗？我们连传福音给人家都常常强调说我们要关心他的灵魂，使他的灵魂得救。圣经也有这样的话，可是圣经另外提到我们身体的部分，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却把它忽略了。当保罗提到救赎的时候，至终不止灵魂得到完全的救赎，有一天连我们的身体都要得到完全的救赎，对不对？你以前有没有够多、够丰富、够深入、够强调这样的观念？就是有一天连我们的身体都要得到救赎。事实上，福音书的作者很强调的告诉我们，当主复活的时候，有没有带着形体复活？他带着形体复活，他不是复活以后变成那种飘来飘去的，不是啦。有一件事让我们马太福音记载一件，不是约翰福音记载一件事让我们会有一点以为是这样，是因为主复活那一天晚上，门徒在他们所在的那个房子里面门都关了，忽然耶稣就进来，对不对？听起来只有鬼魂才能够这样做，门徒也以为他是，后来主跟他们说我不是，所以你们可以摸一摸我，我有形体，魂无骨无肉，可是我有，还在他面前吃下东西。那是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道理，所以自古以来教会的信经里面就提到我信身体复活这一件事情。你知道当讲到十字架的时候，一定是要提到关于跟肉身跟物质有关系的事。也就是说当保罗说我只知道耶稣基督被他钉十字架，而这个道理在 外邦人，在希利尼人、希腊人看为愚拙。当他讲到这个的时候，他包含他所讲的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当然包含了道成肉身。道成肉身这一件事情，今天我们知道这是福音很要紧的真理，可是在希腊的世界，在那样的观念里面，其实是一个很不上道的观念，因为他们觉得道是高过物质，当然高过肉身，是更崇高的，是属于属神的理念。怎么把它跟把神去跟有形质的肉身连接在一起？对他们来讲，那个是一个更下作、更低贱、形而下的东西。可是保罗不怕人家说他这个，彼得讲这个的时候，人家如果嘲笑他，他比较不怕了。对保罗比较不容易，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保罗出生是在那种被当时的世界认为上阶层的社会，是属于更高等次的，是属于有学问的，是属于那种应该是称为哲学家这样的人。连罗马人他们崇尚这些东西，罗马的领袖、罗马的君王看到保罗都必须承认他是有学问的。如果一个罗马的巡抚会说保罗是有学问的，他是真的有学问的。因为罗马的一个君王才不会随便高举一个他属下的那些被他灭亡的国家的人称赞他们，不会随便这样的。所以保罗的出身是像这样，像那样的出身的人，要在本来跟他是一般社会上看起来同等级的人中间，却会被他们说成是现在怎么堕落成形而下的，对他很不容易，对不对？从这个角度，从这个背景，你会比较了解当保罗传钉十字架的耶稣的时候，对他来讲那种负的代价是什么。被看为愚拙的那种情况是怎么一回事？你知道，如果保罗传讲耶稣钉十字架能够赎我们的罪这一件事是真的，那么保罗强调他所以能够赎罪，因为钉十字架的那一位是神的儿子，对吗？也就是神自己。神可以被钉十字架，还可以被钉死，这个对希腊人来讲是非常的无法想象的事情。因为如果真的是神，他一定是在形而上非常崇高的理念里面的，不可能是有肉身可以被钉死的。就像你没有办法说正直被钉死一样，对吗？人可以杀我们的身体，可是我们可以仍然是正直的人，他无法被钉死。怎么可能神可以被钉死呢？所以当保罗传钉十字架的基督的时候，跟他的道成肉身是无法区分的。而这些会被希腊人嘲笑看为愚拙，但是我们都知道主来成了肉身，甚至被钉死那个是我们的救恩，也是人类的伟大的盼望。当然不是所有的希腊的哲士都一头钻进这些理性的思维里面而轻看物质，也因此追求禁欲。当然不是所有希腊哲学家是这个样子。事实上他们也因为你现实生活就活在有形质的世界里面，所以他们想办法把他们的理念也化成更实际上的这样的具体化。这是为什么有希腊的神话故事的原因，对吗？他们把许多对他们来讲形而上的东西把它具象化，事实上把它拟人化，或者说把它拟神化了。所以希腊神话里面有许多神都跟这些物质世界有关系，对不对？当他们讲到美的时候，他们像海伦 Helen 这样的神，讲到爱情也像 Venus 维纳斯，或者像丘比特也是爱神，不是吗？讲到力量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大力的神叫做 Hercules。 所以他们想办法把那种很具体的东西，就是把 理性把理念把它具象化，就是把它变成具体的。可是其实 他们讲这些的时候仍然在理念里面。 你如果读希腊罗马神话，你会发现在这个神话里面神跟人的区分的界限不太明显啊、可是这些神又好像像有人的形体，可是又跟人不一样，其实他仍然是在表达一些理念而已。所以对他们而言，如果你真的说有一位至高的神，他来成为人，跟人完全一样的肉身，而且还会被钉死，那是希腊人无法接受的事情。事实上这些观念在东方的神秘主义里面也是一样的，人只要更想追求高尚的东西，他们多半都会发现我们有许多下作的表现都跟我们这个身体有关。所以几乎所有的宗教跟这些哲学理念都或多或少会贬低这个物质肉身这些的价值，也因此贬低人类的欲望的含义，对吗？嗯，在中国影响中国很多的无论佛家道家儒家还比较没有那么明显这样，可是也差不多是这样，他们其实都有这样的观念，跟希腊人的观念是很接近的。所以东方西方合起来差不多都是这样。这就是保罗所说的世人因自己的智慧，凭世人的智慧并不真的能够使人真认识神，因为神不是这样的。就是因为人就在初代的教会，这种希腊的这些观念也已经深植入人的心里面，所以教会兴起来之后，福音传扬之后，有一些人也领受了福音，但他们没有办法接受像这样的事，所以他们就修改了那个福音的内容，也修改了圣经的内容。其中有一个后来成为一个很影响很深的派别，在第二世纪兴起来，大概在第三世纪他就已经没落了，可是他那个观念一直存留到今天。到今天近代不时有人故意回到当时他们的一些书啊一些理念来拿来反对基督教，那个东西叫诺斯底主义 Gnosticism。 这个教派它其实不是基督教的一支，当然不是，但是它是从基督教也可以算衍生出来的一个错谬的一个教派。说它错谬，如果你用无论希腊的观念佛家的观念来看，其实它还蛮正确的。可是我们说它错谬，是因为神所告诉我们的救赎的道理，就福音而言，那是错谬的。因为他们强调有一种奥秘的知识，只有少数人能够知道的，所以他们这个教派用了希腊字讲到知识 Gnosis 那个字来做他们的教派的名字，我们称它为诺斯底主义。那他们强调那个真知识教导他们那些属灵的看不见的世界，那个更崇高的可以存到永恒的事情，而那个是跟物质是对立的，所以一切的物质都是星而下的，都是不能带着我们到神那里，所以所有的物质都是，你如果执着于物质都是邪恶的。也因此就引出一个结论来，就当他们读到创世纪第一章，耶和华神创造了这个物质的世界，他们没有办法自圆其说，所以他们如果要承认物质是邪恶的，一位至高的神不会创造邪恶的物质，所以这位创造了有形质的世界的耶和华神是次一等的神，在他们的学说里面是这样。这种说法其实用各种不同的包装不同的形式一直存留到今天，也就是因此今天仍然有一些人，他们尤其在西方，他们想办法要把基督教 改变那个历史的源流，说引用了像多马福音这种诺斯底主义里面出现的东西来说其实耶稣就是人而且他也有婚姻，像这一类的东西。可是当然那不是正确的，那就是因为人无法了解神他不在物质里面，可是他超越物质之上，但是物质 被包含在他里面，因为物质也是他造的，而且他借用物质的世界要叫我们学习更伟大的事。有一天我们将进入的形体跟现在的物质可能不一样，可是并不是没有形质的，是很实际的很实在的，这些是很伟大的道理。 不是只在理念上面的。这是保罗所传的福音。我刚讲的诺斯底主义，今天有的人被称为灵智派，因为他们强调心灵跟物质是对立的，又强调智慧啊，也有的人干脆把它称为诺智派啊，其实这个称呼有一点不知道他是误解了还是故意要这样的，因为这个混合了音译跟意义合起来的说法叫诺智派，其实都在讲同样的事，它不是基督教的一致。但是福音告诉我们不是这样，今天神成全的救恩，他自己进入肉身，而且成全的这个救恩，今天救恩也会进到我们的肉身里面，所以我们并不是在进阶肉体的情欲，在食物啦，在男女的关系上面这些来进阶这些东西，逃避这些或者小化这些，来达到一个心灵更高的境界，才能够感受到上帝的同在。这不是福音里面写的内容。福音告诉我，我们就在肉身里面，我们可以感受到神的同在。使徒行传路加在记载，初代教会刚建立的时候，有一句话，听起来很普通的话，其实包含了伟大的真理。他提到初代的教会在一起的时候，提到他们怎么赞美神，怎么祈祷，怎么有神迹奇事在他们身上，这些当然都是宝贵的。可是在那里提到一个太平凡不过的事情，他说他们在殿里面就在聚集的时候，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干嘛写初代教会特别强调这件事？那是路加特别强调的，我相信。事实上也是路加福音末了在告诉我们，耶稣复活的时候是带着形体的，所以我们的福音并不否定有形质的世界，虽然那个不能存到永远，可是神就在这个有形体的世界里面做他的工作，有一天要把我们带到一个更伟大的境界里面。所以今天我们是在肉身里面，我们可以感受到神的同在，这是一件伟大的事情，我们可以这样。而且肉体的欲望所带来的，无论那种快感或者是兴奋的感觉，今天主借的圣灵他的同在，都能够带给我们那些我们所向往所追求的满足的感觉的。我想到在美国有一个乡下牧师，很乡下的一个小小教会的牧师，有一天神从那里呼召他做一件看起来不应该是呼召他来做的事，叫到他纽约美国最大的城市去。 他真的很乡巴佬，因为他去的时候穿着全套西装皮鞋擦得亮亮，这样去到那边一定会被那里的人笑话的。可是神呼召他去跟纽约最混乱的地区哈林区的那些少年帮派分子传福音，因为是神差派的，所以虽然在人看起来一点都不适合，可是神知道怎么样使用人。后来他做了非常宝贵的工作，他其中得着的一个在当时最大的最有力量的少年帮派的领袖，那个毛毛帮的领袖叫 Nicky Cruz， 他是 Costa Rica 的人，好像哥斯达黎加的人不是，是 Puerto Rico 的人，中南美洲的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后来那个孩子得救了以后，他去读神学院，在读神学院的期间，他开始更多的发现，他得救的时候很自然，过去的这些吸毒啦性关系啦，所有那些混乱的生活都改变了，好像整个人焕然一新。可是当他读神学院的时候，他发现有不少那些东西都在回到他身上来，就那些试探，他发现要得胜那个不是很容易。然后他为这些祷告，后来借着人家的教导，他开始明白一件事，就是他需要领受圣灵，需要被圣灵充满，他才有力量胜过这些。所以他很认真的追求，后来他被圣灵充满以后，在他做的见证，在他写的书里面这样写，他说差不多意思是这样，就是所有那些吸毒或者什么所带来那种兴奋刺激快感，在圣灵充满里面都可以有的，并没有比那个更差。可是当然跟吸毒带来的快感不一样，那些快感再怎么样快乐， 而且推销这些东西的人并没有告诉你，他只能维持几个小时而已。之后你如果想要再得到快感，你就需要再买毒品，而且可能越来你需要的毒品量会越来越大，你会成瘾。可是在主里面，在圣灵充满里面不是这样。我们所享受到了神的同在，有激情的时候，可是当那个感觉平淡下来的时候，我们所感觉的是一种满足，一种扎实的感觉，而不是空虚的感觉。因为那个是影响永恒的。事实上你也不要轻看这些图像，我们今天很容易看到人家拜偶像，我们就用对立的方式。其实这个世界上有形质的东西是神造的，对不对？对吗？人类想要有形质的东西来说它是神，是有原因的。当然神不喜悦这样，他是不喜悦他的百姓已经知道神是怎么样一位还拜偶像。神可从来在旧约时代从来没有指责外邦人拜偶像，不像我们今天基督徒这样指责。那是因为他们没有真认识神，所以神不从这个地方责备他们来切入这些事。事实上有很多拜偶像的人，他们的态度是很好的，他们可能比另外一些被认为更高尚的人可能更接近福音，更接近耶稣的，你知道吗？其实在教会历史上也经常有一些基督徒很注意一些外面的图像，甚至因此造成教会的分裂，因为有一些坚持不要有这些。其中最看重这些的一些外在的礼仪图像的，其中一个就是东正教，希腊正教。其实罗马天主教也有一些了。你知道在欧洲有许多的教堂，他们教堂的建筑物的样式跟他们的布置本身就是在传达一些属天的观念，无论他们的哥德式的高塔或者是里面的样式摆设各方面都是这样。而这一方面可能东正教更是强调这些。以前我跟大家讲过俄罗斯怎么样归向主的，俄罗斯归向主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因为后来不但俄罗斯，而且整个东欧的世界几乎都是基督徒，他们所选择的教派其实是东正教，就叫正教 Orthodox， 你知道吧？今天东欧国家跟俄罗斯都是东正教的国家。那是在主后988年的时候，一个俄罗斯的皇帝，我的Vladimir 好像是这个皇帝，他因着他祖母的影响，他祖母好像在欧嘎，好像因着他祖母的影响，他就想要寻求一个好的宗教，他就派出使者去访查回教、天主教、东正教还有犹太教，那个时候还没有基督教，不应该这样讲，都叫基督教，就是还没有改教的时候，他去访查这几个大宗教。当使者回来的时候告诉他说，我们去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宗教都很好，所以你看那个时代很多人对于回教还是有很正面的想法，确实是这样。那可是那些使者这样讲，他说这些宗教都很好，我们去到那里都觉得很好，可是只有当我们进到东正教的教堂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在地上还是在天上。他们用这样的说法来讲，意思就是说他们感觉到好像那里像天堂一样。其实那个不是因为聚会怎么样敬拜，而是因为那些教堂的建筑图像还有他们的一些礼仪。东正教非常注意礼仪，他们如果祷告不会像我们这样低下头就祷告了。我很喜欢一个故事，就是有一群基督徒领袖被邀请到俄罗斯去访问，有一天他们脱队去探访东正教的一个修道院，然后那里的神父带他们参观那里的地方，参观完了以后，那些基督教的牧师结束的时候，基督教牧师都会干这种事的，就是说我们来祷告好吗，以结束祷告嘛，我们叫他结束祷告。那个神父就问他说，你要祷告？他说是啊。他说你真的要祷告吗？牧师觉得很奇怪，祷告就祷告干嘛这样问，他说对啊，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他就再一次问说，你们很确定你们真的想祷告？他就觉得很奇怪，他给他一个肯定，然后那个神父就消失不见了。奇怪，那牧师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在那里等20分钟。 发现神父在出现的时候全身打扮已经不一样，穿得像大祭司一样，拿着东西烛台还有很多东西，他祷告需要这样。那你不要太嘲笑这些东西，对有些人而言，他们有那么快就进到心灵里面的了解的时候，借着这些帮助他们的心向神敞开来。我常常觉得今天这个时代，神正在使各种不同的方式靠近神的方式都正在流行当中。我们也认为你应该回到像东正教那种做法，如果你已经进到内在真实的话。可是有时候我有点怀疑，有一些人他们内在的真实的东西并不那么准确，并不那么合乎圣经。对有一些这样的人而言，说不定有时候有一些外在的图像所表达的东西还更正确的引导他更正确的认识神。至少我知道今天有一些号称为基督徒的人，他们藐视拜偶像的人，可是他们有时候对神的观念甚至比有一些拜偶像的人更不正确的观念。我再次说，我不是鼓励你回头去搞这些图像，可是也许有一些情况没有像我们所以为的那样。我跟你说，事实上很多年来我都发现，那些在形而下的宗教里面的人，就是包括我们认为那些拜偶像拜得很厉害的人，他们有的时候比那些觉得他们注重形而上，觉得他们比别人聪明，比别人有高文明的人更早一点认识主。虽然那些拜偶像的人有可能在你传福音给他的时候，他会比那些所谓比较高度文明的人会容易反对你，跟你辩论，或者家里有人这样信主可能会受到迫害。可是我长久这样看，我发现这样的人后来信耶稣的速度常常比那些好像很高度文明也说哎，基督教很好像这样的人更快一点真的认识主。事实上从一个角度来说，他们确实比那些只注意理性思维的人更靠近主跟他的福音，因为他们本来就知道关于物质的东西是有意义的，所以他们容易接受一位有人的形象的耶稣，对吗？还有他们原来就因为拜这些，所以他们有一点敬虔的心，所以当他们要信主的时候，他们比较容易有敬虔的心。有许多说基督教很好的人，他们其实一点敬虔的心都没有，对吧？还有像这样的人，他们会更认识自己的卑微，因为他们会信那个，因为觉得自己是软弱的，或者觉得自己需要赎罪。所以当他们真的信了主以后，他们会比别人更有感恩的心，而借着感恩，他们可以跟神有一个更直接的个人的关系。这是为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末了，我们刚刚读过的，他提到说那个时候哥林多人信主的，其实初代教会都是这样，在教会里面的人多半都是人看为卑微、无用、软弱、卑贱，人所轻看、藐视的人。其实一直到今天都还是一样。当聪明人还在翻书研究的时候，也许一个老妇人、一个小孩子已经感受到神而敬拜他了。当那些有权势、有财富的人在考虑要不要信耶稣，还在考虑他们进到教会里面会人家会什么眼光看他们，他们会有什么身份地位，得到什么好处的时候，有另外一些软弱的人，他们已经走进来，他们已经享受神的同在，已经被圣灵充满，对吗？所以我希望我们逐渐的调整一下我们的观念，不要把更高尚的事情以为只要更注重理念思维这样的人是更高尚的。我们也许我们不要认为形就是比较下等的，叫形而下，你能够超越形体才叫形而上。这句话有一部分道理，可是并不完全对。有一天 神想要给我们的，当然不是这个物质的世界。所以你太单立于这个物质的世界，确实是形而下的。可是神并没有否定这些东西，他自己来成为肉身。你不要忘记，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人家还批评他贪食好酒。显然主耶稣不介意享受美好的美味，对不对？还有他许多的教训都在饭桌上讲的。最后他带着肉身钉十字架，神怎么可能被钉死？可是那正是人类无穷的盼望，人类的奇妙的救恩。我们带着肉身的人也可以有这个永恒的盼望，我们可以有神的同在，我们可以感受到神的同在。你知道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把旧约时代许多的礼仪都废去了，其实不是废去，是他自己成全了。但是他保留了两种礼仪，一个是洗礼，一个是圣餐，对吗？圣餐是源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逾越节晚上，他们吃无酵饼，吃苦菜，他们也吃羊羔。很多人不注重关于吃羊羔这一件事，你真的问他，他说有，可是我至少我信主的头五年，我从来没有听见牧师讲到提到逾越节的时候强调他们吃羊羔。可是他们有吃羊羔，那是代表基督，对不对？不只是血涂在门楣门框上代表救赎，他们吃羊羔，羊羔又烤来吃，一定很好吃。我这次在纽西兰就问他们说，你们这里有没有人卖羊羔肉？他们说没有，因为他们羊羔没多少肉了。他们吃羊肉，可是我一直很想有机会吃羊羔肉。我相信羊羔的肉一定比普通羊肉更嫩，烤起来一定更好吃。也就是说，神让以色列人那个逾越节的晚上，并不是苦哈哈在那里纪念神的救赎，他们可以愉快的享用他们的晚餐。所以今天我也有时候说，我们圣餐的时候，并不是每一次都要眉头深锁，也一定要流泪，一定要想到一些主怎么钉十字架、付代价。有时候我们需要想到那些，可是圣餐不完全是这样。圣餐包括了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得着主，我们可以享受他的同在。你知道马丁路德怎么改教开始的？很多人说1517年他钉95条在威登堡教堂的门口。我个人常常觉得是在10年前他神学院毕业开始成为一个神父，第一次领弥撒的时候，主领弥撒。天主教的弥撒就是圣餐，他说他拿着饼杯在主领弥撒的时候，那么意识到神的同在，他几乎想要逃出去，而且饼杯几乎掉在地上，他那么意识到神的同在。其实历史历代有一些神的工作也是从圣餐开始的。十八世纪在德国的莫拉维亚弟兄会，他们是在一个圣餐的聚会里面，圣灵降临下来。所以后来台湾华人中间也有人注重弟兄会的那些道理，他们也看重这个。尼托生弟兄跟几个弟兄姊妹就是在领圣餐的时候，那么要意识到神的同在，而更多的开始他小群的工作。也许今天有人对聚会所或者叫召会有一些事工，你不一定完全同意，可是你必须承认那个是神所兴起来，在华人中间兴起来一个宝贵的工作，许多人借着这个蒙恩。所以一直到今天还是这样。我也喜欢我们的教会继续维持这个传统，我们一个月一次的圣餐，我们不是只是一个形式而已。每一次圣餐我们更多的被催使要意识到神的同在，更多来敬拜他。事实上我希望大家已经明白，我们没有领圣餐的时候，其实每一次都仍然是像圣餐一样。我们可以在肉身感觉到神的同在，这是一件伟大的事，对不对？我们可以在肉身上感觉到神的同在，当然也可以在生活上感觉到神的同在。你有没有让主每一天能够在心里面也许对你说，你今天要特别注意阿恩哦，特别注意他，也许说注意阿信，随便你要说谁，也许是我讲的是，也许是你的小孩或者一个人，他意思就是说，也许圣灵在你里面叫你今天特别的注意到他。那意思不是留意他没有犯错要把他骂一顿，不是这个意思。也许是你今天可能应该跟他讲一句鼓励的话，可能会改变他的生命。你有没有的时候让主提醒你这些事？ 神今天与我们靠近，就在我们肉身上与我们靠近。你并不需要去有一些特别的宗教操练修炼的时候才去感觉到神的同在。你能不能让主今天在你心里面对你说话，说你今天要开的会，你不用担心，我会赐给你智慧，我会帮助你。你只要在工作上行出公义，我会与你同在，会保守你。我们都可以这样子跟主有这样的关系，对不对？在你每一天的工作上面，你是个医生，是一个律师，是一个老师，是一个公司的职员，你无论做什么工作，在你的工作，在你的生活，在你的家庭里面，你都可以期待有神这样的同在。这些希腊人看为愚拙，这些世界上的有时候也看我们是愚拙的事，我们不用在意。保罗说，你就是被看为愚拙，那是神的愚拙，神的愚拙也比人的智慧更有智慧，神的软弱也比人的强壮更强壮。所以不用在意这些，那些都是一时的，终有一天世人会发现他们所藐视的并不是像他们以为的那个样子。其实就是在现在，你不要太在意那些藐视你的人，因为你旁边，你只要活出基督的样子来，你旁边一定有人钦佩你的，即使他们嘴巴不讲，一定有的，你相信我，我很多年来我知道这一件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九节，最后我要提到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九节讲到神说，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这段话其实是引自以赛亚书二十九章十四节。以赛亚书二十九章十四节，那里先知以赛亚说，所以神借着他这样讲，他说，所以我要在这百姓中要行奇妙又奇妙的事，他们智慧人的智慧必然消灭，聪明人的聪明必然隐藏。那段经文是西西家王正在遇见亚述大军的威胁，看起来他们一点指望都没有，因为这是小国家，亚述那个时候正是亚述帝国日正当中的时候。今天在大英博物馆有一大堆亚述留下来的碑文，你可以看见他们全盛时期是怎么样的兴旺，每一个国家在他面前都站立不住，一个小小的犹大算什么？可是先知勉励他们说，你们要归回安息，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叫他们需要做的就是安息在神的手中，要相信神的话，要相信神要保守他们，就这样而已。西西家王旁边有一些是有聪明智慧的人，他们会分析局势，他们告诉西西家王，现在看起来只有一个得救的可能，就是去埃及求救兵，唯一能够跟亚述相抗衡的力量。可是先知告诉他们说，埃及是你不能够依靠的，好像芦苇一样，你会靠在一棵树旁边，你不会靠在芦苇旁边，对不对？靠的只会倒而已，很清楚给他们讲。可是从外面的局势看起来，你唯一得拯救是这样。先知就在这里告诉他们说，那些人觉得他们能够想出办法来分析局势，能够做什么事，那样的聪明有一天要显明神废弃他们的聪明智慧。可是另外那些人，他们专心依靠神，看重神的话，继续亲近神依靠神的人，他们至终要彰显出来，他们才是真正有智慧的。很有趣，保罗引用的这段经文来讲十字架的道理，可能在我们身上也仍然是正确的。今天我们一样，我们面对的似乎不是直接的希腊人的智慧，虽然里面有许多希腊人智慧的痕迹，像我刚刚讲，可是另外我们面对今天世人的智慧，人所夸奖的也聪明有办法灵巧，那些东西有可能在神看都是愚拙的。就如同他们看你所接受的福音也是愚拙的一样。我们可以选择你想要世人的智慧，还是想要神的愚拙。神的愚拙也比人的智慧更有智慧，对吗？